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们经常看到，其实西方的很多的墓地都在家里，中国一直对死亡这个事情讳莫如深，鬼狐仙怪、道士做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会使得我们好像看到坟、看到墓、看到骷髅，都感觉到心里会慌。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误解。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到今天我们的殡葬业应该怎么发展。我们今天最贵的房地产是什么？其实我的朋友告诉我，可能是公墓。我当然不会反对，我们有一个符号，我们有一个聚集地，我们还有一个魂归故里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只是想换一个角度跟大家去探讨，那么可不可以把一个人的细胞永存下来？那是一个有机碳，你的 DNA， 还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我们每个人变成无机钙，我们的火化，再把它放到一个精致的骨灰盒里，再请到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墓里？在过去我们大家都讲究是入土为安，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允许土葬了，我们选择的更多的是火葬和集中在公墓地管理，但是不是也可以魂归大海？那是我们生命原始走出的地方。海葬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时尚吗？这是我的董事长汪建。以前有客人来的时候，他经常会抱出一个自己的墓碑，上面写明白了他的生卒年，1954到2074，没错，120岁。这也是当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记录的比较长寿的这一个合理的范围。我想我们看到我们人类整体的预期寿命超过90岁，甚至达到100岁，应该就是一个世纪能够看到的事情。他在他的墓碑里面其实给大家讲了他的创想，就包括他想把他的一部分基因存在那儿。当然你问他我们怎么才能够活到120岁，他会告诉你吃得对，保养好，活得长，死得快。其实死得快，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活得很长而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而不要一死就死个半年，那实在是太痛苦了。这话你听着糙，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了活得好又长，走得快而安。某种程度上讲，这代表了我们一个新的重新思考，我们应该为这个地球上在我们的血脉传承范围之内我们应该留下什么。我们从原来的土葬，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天葬，那可能其他国家还有水葬，我们今天变成了火葬，到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其实可能是大家一直要去思考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换言之，人过留名，但我相信这个名不仅仅是我们那一点无机钙的骨灰，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你觉得对后代有意义的事情。这当然每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观众会打到我，他们就会问我下一个问题，我们人类能不能永生？罗素在我的信仰当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并不害怕死亡，我相信永生的思想绝不会产生。换言之，他也强调的是做好死亡教育，我们每一代人就不会这样的痴心妄想，非要琢磨这一代的个体要永生。我想说，这是我一直对死亡的态度，这句话是我的原创。死亡是一种程序，一种最公平的程序，我们需要为下一代，一个物种需要为别的物种去空出生态位。所以对长生不老，对个体永生，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我所致力的一系列的研究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健康的长命百岁，因为人类 它归根结底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去实现延续的。我们在历史上大量的作品，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从秦始皇的求仙到《盗墓笔记》的这些永生的失败，都告诉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个体的永生似乎不是人类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多人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永生？我会告诉他，我说如果两个人都永生，他们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干掉对方。所以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和医学的问题。反过来讲，大家都有一个上限，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的，你明明可以很健康的生活的时候，何必去总琢磨这些不靠谱的事情呢？